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继续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要开始与您分享雅歌的背景。雅歌是所罗门所作的歌中之歌，这篇歌中之歌是由所罗门王所写的，然而所罗门他的著作并不只有这一篇雅歌。根据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9节到34节所启示的，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还作有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要来认识雅歌的性质以及他的中心思想，也要来认识雅歌的结构，还有他解经的原则，以及雅歌书大概的分段。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探讨雅歌的背景。雅歌是歌中之歌，在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在诗歌智慧书中，不论是中文的圣经或者英文的圣经，雅歌是放在五卷诗歌智慧书的最后一卷，但是在希伯来圣经中，雅歌或者说歌中之歌却是在五经卷的首卷。五经卷是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及以斯帖记。而从希伯来人他们对五经卷的排列，我们知道雅歌是非常被重视的。雅歌的作者是谁呢？当然我们从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雅歌的作者是所罗门。这不但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一节、第八章第十二节，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一卷雅歌正是所罗门王所写的。那么是所罗门王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从经文的内容来看，这一篇雅歌应该是所罗门年轻的时候的作品，并且这一篇雅歌是在他偏离神之前而写的。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离弃了神，他娶了太多的嫔妃，他跟随着这些外邦女子去拜偶像而得罪了神。但是我们从雅歌的内容来看，他正是谈到 一个属神的人与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相信雅歌是所罗门早年的作品，并且我们从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篇雅歌可以帮助我们来反省，来追求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这篇雅歌在一般圣经学者的考证之中，大多数都肯定雅歌大概是在主前965年所写的。雅歌它的中心思想是我们查考雅歌书的人所不可以忽略的。雅歌所启示的是神与属神的人的关系，或者从新约的角度而言，是启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启示并不是起初的关系，而是越过了起初的关系，进入更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雅歌他不是在诉说一个刚认识主的人与主的关系，而是叙述一位在主里面已经与主相交多年的基督徒与主的关系。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篇雅歌的中心思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谈到属灵的交通，就是属神的人与神之间的交往，或者说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交通。第二方面是讲到属神的人对神的追求，或者说基督徒对主的追求。很显然的，不论是属灵的交通或者是对主的追求，都是一个人得救之后的经历，或者说是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所应该有的一个人生的历程。这是很必须的，也是不可忽略的。然而在这些中心思想的背后所启示出来的就是爱。这个爱从雅歌第八章第七节来看，这个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强调这个爱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爱。可见一位属神的人必须对神的爱有所回应，这个回应就表现在与主亲密的交通以及对主渴慕的追求当中。基督徒的人生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人生，然而基督徒与主的关系有时候也是起起伏伏的，但是在环境的变迁中，顺利也好，逼迫也好，基督徒与主的关系起伏也好，退后也好，热切也好，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的长进。因此在雅歌我们不但要看与主的交通，看对主的追求，也要注意到基督徒的长进。基督徒的长进是建立在主的爱以及基督徒的追求这两个重点上，或者说基督徒的长进是建立在主的爱与基督徒对主的追求这两个轨道上。好像一部火车，它一定要有这两个轨道，它才能够往前走。 火车不能够没有轨道，基督徒的长进也不能够没有根基。如果基督徒的长进不是建立在主的爱以及对主的追求这两个轨道上，那么基督徒的长进就会发生偏差。因为没有主的爱，一个人就不知道如何去爱主。一个人不追求主，他对主就没有经历。因此，这个人的长进可能会有偏差。也许他所追求的不是主，而是自己的成就感。他所领受的不是主的爱，而是人的爱。因此，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探讨雅各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在雅各信息的探讨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些重点。不但从雅各中我们要认识主的爱，我们也要从雅各中认识主对于那些追求他的人，与他要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的呼召。在雅各中，我们更要看到基督徒长进的过程，有起伏，也有热切，也有冷漠，这都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遭遇到的事情。因此我们每一位读雅各的弟兄姊妹都应当在雅各中来领受这些信息，按着雅各的启示，我们可以反省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可以省察主的爱我们到底了解了多少，更可以借着雅各来反省主对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在这样的呼召中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最后我们还可以从雅各中来测验或者来衡量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长进的程度。当然雅各对于基督徒的生命以及与主关系的建立，既然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么对于雅各的解释就相当的重要了。雅各的解释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诗歌，用了许多的比喻，用了许许多多形容的笔法。因此在这些解释当中，我们要注意它的原则，而且不只是要注意解释雅各的原则，也要注意雅各应用的原则。如果解释正确，但是却有错误的应用，那么这样的追求也仍然会使我们偏差。而错误的解释也绝不可能带来正确的应用。因此，接下来要与您分享的是雅各的解释以及应用的原则。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探讨雅各解释的原则以及应用的原则。根据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对雅各解释以及应用上的建议，我们可以分四方面来探讨。第一个就是寓意法。什么叫寓意法呢？就是在雅各书里面常常把一个重要的意义把它放在一些人的身上， 或者放在一些物质的身上，使我们透过这些人物，透过这些树，或者透过这些所形容的东西，能够去认识，能够去了解在这其中所要启示的意义。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提到了女子。第二节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很显然的，佳偶跟女子中，以及百合花和荆棘内，这是相对应的。这是我们在过去在诗歌题材中曾经跟您分享过的。所以您在看到雅歌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您就可以很容易了解到女子、花、佳偶、荆棘，这些都是把一些意义隐藏在这些人物的当中。再看第二章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在这里用苹果树在树林中，以及坐在苹果树的荫下尝它的果子，这些都是寓意的方式。我们知道荫下，在树荫之下，就是在树的遮盖之下。这个树对于坐在树底下的这个人有一个遮盖的功能。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苹果树是预表了牧人，而我们坐在牧人的遮盖之下，能够吃在牧人遮盖之下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可以更深的来看这一节经文的话，这个果子它原来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当牧人遮盖我们的时候，他的果子是什么呢？他的果子就是他的爱。所以当我们被牧者，被我们的牧人所遮盖的时候，我们坐在他的怀中的时候，那个爱就结出果子，使我们在爱的里面得着安息，好像坐在苹果树下吃苹果一样，觉得甘甜。此外，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也提到了美酒，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都提到了这个酒。这个酒当然它也是一种寓意法，倒不是指着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宴乐当中喝的酒，而是用酒来做一些意义的表达。此外，第八章十二节有葡萄园，或者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也有葡萄园，这些也都是寓意的方式。这些文笔是诗歌题材中经常出现的，然而在雅歌中却是更多的出现。因此我们在解释雅歌的时候，在寓意法中是特别需要注意，并且在寓意法中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解释会使我们混淆。然而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重点，这些寓意法，这些在雅歌中所出现的人物， 我们的解释要注意它的一贯性，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也要注意圣经在其他的地方所做的启示。解释雅歌以及应用的原则，第二个方法，第二个原则就是预表法。预言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预言是作者自己采用的一种文体，而预表却是解经的人所采用的一种方法。譬如说，作者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写这一卷书，是按着当时代的人事物的背景，随着圣灵的感动而下笔，并不知道这些书卷在往后的年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感动作者的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在圣灵的引导中，解释圣经的人就有了所谓的预表解释了。譬如在雅歌中，良人有时候是被解释为耶和华，女子有时候是被解释成以色列。然而从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良人可以解释成基督，女子可以解释成教会，这都是预表法的解释当中以及应用的里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在解经以及应用的原则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三点是神化法。由于寓意法有一些困难，所以越来越少人去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比较多的是神化法。什么叫做神化法呢？其实神化法与寓意法是有相同的意义，这种方法与寓意法有一样的难题，无法将经文的原意解出来。而就雅歌来说，就只能停留在歌颂良人与女子之间爱情的方面，并不能让人知道神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或者原来的意思。因为这些解释顶多只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在经文的里面所使用的这些寓意，这些人，这些物，他们之间的一个表面关系，或者说一个字面上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更深的去探讨它原来的意思。然而这也并不是说这个方式不能够使用，而是怎么样把寓意法、预表法、神化法配合起来。然而在这三种方法之外，还有第四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在解释雅歌以及应用雅歌经文的原则中，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字义法。我们不能够否认雅歌中的爱情，但是也不能忽略这个爱情所表达的信息。因此，怎么样能够越过爱情的层次，正确深入地解释经文，而且不失去原来所要表达的爱情，就必须对圣经圣灵的感动以及作者他被感动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字必须有深入的探讨与默想。所以不论是哪一种题材的书卷，圣经66卷书中字义解经一直是不可缺少的解经原则，尤其是在这一篇充满了描写性的雅歌中，我们更要以精确的字义探讨来准确地解释圣经与应用圣经。并且 一个好的字义法的探讨，一个深入的字义探讨，可以修正寓意法、寓表法、神话法的解释的偏差。因此，今天在课程中为您所介绍这个解释雅歌的以及应用雅歌的四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因此，我们在往后的课程里面，在探讨雅歌的信息中，我们会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探讨。在雅歌总共分成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也是六个分段，这六个分段也是雅歌的六篇信息。这雅歌的六篇信息也可以成为雅歌中所启示关于基督徒长进的六个阶段，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往后的课程中要分别与您探讨的。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雅歌来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一卷书来认识如何与您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越发的长进成熟，求你帮助我们建立爱的管道，建立对你的追求，好叫我们能够有好的长进。求你恩待我们学习雅歌书的内容，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其中的探讨，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如果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您有一些困难，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在课程中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您若有需要，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胡是二胡的胡，大是大小的大，卫是卫生的卫。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立刻回信给您。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就要进入雅歌六段信息中的第一段，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